有时候自己一边在听这些歌曲，一边在流泪，一边在哭。想起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笑，很好玩。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回顾，我觉得人生每到每个阶段我们都有一个回顾。如果主愿意的话，每个安息年每七年一次有一个回顾，回顾自己的人生，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所以今年特别是这段时间，因为过去都有很多服侍啦，忙着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啦等等等等，但是在这段时间呢，就因为装修嘛，然后呢装修我也明白了什么叫马来西亚速度。马来西亚速度呢，真的我跟你讲，我装个铁门呢，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哦。前后呢装这个铁门呢，总共那个装铁门铁花的人来了几次，来了五次啊。那么来了五次，他昨天他来第五次啊，装好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想啊，来了五次应该是解决了全部事情，但是我告诉你第五次还没解决。所以马来西亚速度跟中国速度是没得比啦啊。那么呢在这个马来西亚速度的时候呢，课程也没有办法开始嘛，因为网线啊那些线都还没弄好啊。那么呢设备那些还没弄好，那么唯有是怎样呢，唯有是等待。那等待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因为每个装修工来一次我就得打扫五六次，因为你要扫地，你要吸地，你要抹地，你要拖地，所以他来一次我就得两三个小时把整个卫生打扫。也好了，训练我的打扫卫生的技巧啊，也是很美妙。装家具啦，装家饰啦什么，然后呢转动啦什么，很好玩很好玩啊。那么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因为做这些工的时候你基本上不大需要用脑的嘛，所以呢脑子就很多的回顾跟回忆啊。所以这段时间也有不同的朋友啦过来找我啦，或者是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啦等等等等啊。那么呢我记得上周的时候呢，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来找我啦齁，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请他吃饭啦齁，那么一起聊天啦齁。那么聊了一件事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这样讲啊，他说现在以前他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他基本上都不在教会了啊。很讽刺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呢，大半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跟牧师吵架，吵架了就走了。很多啦，很多位都是几乎跟牧师吵架啦啊，那就走了，那走了就有些还信主，有些就不信主。当然也不是每位都跟牧师吵架啦，有些是跟别人吵架有些是别的原因。总之长话短说，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如果加起来的话，可能如果说前后的话都百来人哦，或者好几百人哦，好几百号人。但是我们就讲说还有联系，还有在群里的可能可能五十人吧。然后就聊，我那个朋友就聊起，他就讲说齁，他说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的那个起点都不一样，有些人起点比较低，有些人起点比较高啊。要有些人的起点，他的意思就是家境背景齁，包括经济，包括才华，包括能力，包括聪明智慧齁。所以呢他就讲说，他说有些起点当年很高的，现在混得也不怎么样。那有些起点比较低的现在混得还可以类似这样啦齁，讲。所以他就讲说，忽然他停下，他看我一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就是其中一位起点比较低，但是现在达到的那个高点就比较高的啊，就其中最高的。他是这样给我评价，当然他的原话是怎样原话是怎么样，我不会用他的原话，因为 他有参与了很多福建话，所以福建话要翻译成为中文不大容易，所以大概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在想回这些人生，我没有比他们好，我也没有比他们优秀，他们优秀的很多，有些是中考高考全 A 的，或者是有些成绩很好的等等。所以我就想想我的人生其实也没什么太多好的东西，可能其中一个就是傻乎乎的跟随，所以呢那个祝福也跟随，所以就看自己，就是说就是说放下工作过后，神学院再难我熬过了毕业期，然后呢在这个我们挚爱的祖国的工作，我也傻乎乎的就是这样跟随，跟随到最后都没放弃过，一直到现在啊。所以想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啥人有啥福吧，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啦，我相信忠心的跟随主，忠心的服侍主，忠心的照见主耶稣的面，你必定经历到他各样的美好。有时候他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正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正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正在我们差不多要过关的时候我们放弃了，那么就很可惜。所以当我觉得每件事情我都坚持走到最后的时候呢，看到大家都倒下了，诶，既然我这个傻乎乎人还站着，所以也彼此勉励啦，彼此鼓励啦。所以你的起点是怎么样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你坚持持守的道见主耶稣的面。今天送给大家了很多很好听的歌，跟随到底，任何环境不要惧怕，我心紧紧跟随，直到再见主耶稣的时候，还有忠心到永远。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彼此加油啊，彼此加油啊。所以你的起点怎么样不重要，但是你要记得考试永远要过关。当你一直过关考试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神就一直带领你走到晋升。所以我呼唤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我讲的东西不是一个理论，我讲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幻想，我讲的东西我是亲自流血的走过，流泪的走过，流汗的走过，愿我走过的一切都能成为你的一个鼓励，或者你的一个借鉴，你的一个引导，来到帮助我们一起突破。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神的宝贝们，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早上的与主铭心。所以与主铭心呢，我们带着一个口号啊，就是我们谈心，我们交心，我们说心，这就是与主铭心。当然讲到谈心，讲到交心，讲到说心，是跟彼此，也是跟我们的主。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哈。我想我这边呢忙忙碌碌了很长时间，昨天还在忙着，昨天忙到晚上大概因为装修工来一次，我就得整理打扫，就在做这些东西，到九点多我快点我就准备了一下，那么呢我想接下来呢我就可以专注专心的去安排接下来的课程哈。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玩很好玩的东西，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工都可以每一个都可以逼他们去准备一套生命之歌，我希望他们每一套的生命之歌都可以成为每位弟兄姐妹的一个祝福跟帮助。因为我的经历未必是你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同工二十几位都有二十 几个经历，他们二十几个经历都把它弄成一套的这个音乐诗歌的这个我相信会帮助到很多弟兄姐妹。好，所以上周我就听了一个弟兄一位姐妹就分享关于饶恕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呢，我就想了很长时间，我就想怎么有效的可以帮助啊？那我就在我就做了这个饶恕系列嘛，对不对？你记得吗？记得吗？那这个是我们的网站啊、哦。如果你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网站。我们那时候呢，我们常常被和谐，很多东西要放上去都不能放。结果一怒之下，对不对？我就把网站做起来了。想起也好笑啊、哦。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网页哈，那么呢，网页呢，你拉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就是有放着一个叫圣灵的流是饶恕的部分哈，因为我上周呢，我重新调整过这个网页的东西哈，所以很多的音频呢，它就被解掉了哈，所以我们还要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把全部课程都把它排好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网页的时候很简单，那我们的主页，那过后呢，那这里 Rhema 神的话呢，就是所有的教导我们放在这里，Puma 神的灵，我们把所有的音乐音符敬拜都放在这里啊。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创作，这个我们还没弄好啊。然后呢120计划的部分我们都在这里，然后呢最新动态在这里。所以呢上周呢我就把这个饶恕的这个，那你这样你就箭头按进去，它就会进到什么呢，那进到我们饶恕的页面。那么呢你拉下去的时候呢，我准备了三套不同饶恕的这个音乐啊，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去饶恕啊。所以呢，每当你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
你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来到有效的跟神啊，来到饶恕别人啊。所以这周呢，有一位东北的姐姐呢，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很想联系她，我就联系了她。那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在工作上面对到一些的考验啊，特别是人际关系这方面，刚好我就把这套系列发给她了啊。所以你可以这套系列。我就把他的歌曲整合了成为三个不同的系列，所以如果说你很难去饶恕某些人，很难去什么的话，这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啊。当然我们的页面呢，你拉下来之后你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语主明星，我们把它这周的我们会把每周的这样上传上去了啊。那我们的课程呢，我们还在计划当中，给我们一点时间，那么呢就如果然后呢给我一点时间准备一下，那我们看我们可以怎么的有效的做哈。然后呢我去年的时候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到16课2022教练说，对不对？那就跟大家讲，今年我们就走进了诗篇46篇呢，就跟大家讲我们会走三段哈，诗篇46篇三段。第一呢是什么呢？是山动摇海战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这段时间疫情啦，变种病疫啦，通货膨胀啦，要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啦，变异的这个东西可能还会陆续来哈，大家要记得哈，做好你的防备哈，陆续来还会有很多的变异啦，经济挑战，所以我们几乎就处在什么呢？第一到第四节，对不对？要不我就跟大家讲，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胜过？那么呢，就跟大家讲。我们要学会一道喜乐的河，就是西西家王的秘诀哈。所以西西家王的秘诀呢，在这里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对不对？所以呢，就跟大家讲，我们跟神的这个连接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呢，神才能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他讲到的也是神的同在才会是避难所哈。OK，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我们。 要休息，知道知道神哈。我们看到那这里的第三段这里呢，我们就今年就进到安息年哈。那我们就要学会在这样动荡的时候，在这样的山摇晃地动荡的时候，我们怎么学会安息在神的里面，好叫我们不被影响。所以几乎我们看到从5782年的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停止过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见证。但是我要挑战大家的时候，大家学会了吗？学会了一道江河，学会了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了没有？所以呢，彼此的来到勉励啊，彼此的来到鼓励啊，我们真的要学会这个功课了啊。好，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5782大概要走到最后几个月了，大家一定要学会什么呢？休息。一定要学会什么呢？一定要学会这道江河啊！所以希望多多少少你会被提醒这几个点哈。好，感谢主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得快速一点点啊，OK， 这个小节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几乎就是像去年我们讲的发生的这个东西哈，这样的演变下来，我们要学会的是灵跟神连接哈，然后呢，我们要灵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安息之处，安歇之处啊。好，感谢主哈。OK， 好，那这个不讲多了。那么呢，我们就很快的，我们就 OK， 好，很快的，我们就去很快的，我们就去到这个 OK。加以报告一下哈。那么呢，同样的，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添加印尼马长久哈，给建议。如果你有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哈，微信添加。那如果你有什么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滴滴成长啊。那么呢，当然我们的网址是 www.ttyunduan.com 啊，我们的 YouTube 是 滴滴 Cloud 啊，我们的邮件是滴滴 Cloud 啊，少一个 D 了啊 ，OK， 少一个 D， 我加一下 ，OK， 好 ，OK， 滴滴 Cloud， 啊，滴滴 Cloud，OK，、okay, 好 ，OK， 滴滴 Cloud 啊，然后的 yandex.com，OK，、okay, 好，那么呢，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的印尼码的话，你可以扫描这个用印尼码扫描。那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 Let's Talk 的话，你可以用 Let's Talk 来扫描哈。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加进我们的群。那么呢，有什么通知，有什么最近的消息，什么课程，什么的房间号，我们都会在里面发哈。有些东西不方便在网站发的，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群里面发哈。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是 WhatsApp 哈。如果你是用 WhatsApp 的，你可以用 WhatsApp 扫描，然后加进我们的群。那么呢，我们在群里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通知哈。当然我们渐进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位同工都会在群里来到去牧养大家哈。我相信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每位同工都是都经过几年的这样的训练哈，我相信他们都越来越棒了哈。那么呢接下来我要给他们的这个功课，就是给他们每一位去做一套生命的这个流哈，来到可以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借鉴跟帮助了啊。那所以呢，可以在群里面牧养大家哈。然后呢我们与主明星现在已经恢复每周的周六的安息日的早上9:30啊。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去到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啊。有时候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如果生命卡着一个关不能过的时候呢，就很难。但是如果说这个卡呢被解开的时候，就可以很有效的突破啊。泥土系列二呢，其实我还在计划策划当中啊。那么呢，我就想呢，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嘛，那么七月份呢，我们暂时今年安息年，我们就不想一个星期两次啊，我就想呢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哈。所以呢，就是说一个课程跟一个与主明星，我觉得很够了。一个星期有两次这样的一个介入呢，已经是可以有效的帮助大家 有效的帮助大家稳定的走这条道路哈。可能到了安息年过后呢，我们会恢复周二、周三还有周六的课程哈。所以现在呢，如果来临周三，我就想可能比较有可能来到跟大家分享眼泪系列，想不想听眼泪系列？想听吗？大家，眼泪系列啊，眼泪系列是一个很好玩的课程哈，它主要也是比较针对生命的哈，生命的部分，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呢会流过不同的眼泪，所以让我们更知道呢，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涯当中呢，我们的属灵生涯，我们的戒禁是要经过多少段不同的眼泪，我们就成长，我们就长大啊，想听吗？大家。哎，我还在计划啦，还在祷告啦，所以过去这段时间你知道啦，都很忙碌啊。都很忙碌啊，都很多这个装修的东西真的大可大小，真的是还加上在马来西亚这段这个在本土本乡这个地方呢真的那个速度啊，真的是有时候你真的很想要打人。是啦是啦，真的是这样啦啊。所以我去看看哪个等我因为现在刚刚才把装修主要的弄好啊，还没完全弄好啦。那我弄好了过后呢，我就可以来到慢慢的去修复啊，慢慢去修复了，然后呢可以准备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神要我们分享什么，那我们就以那个部分去分享，然后呢等到安息年过了，我们就更加有效的可以去栽培跟培训大家啦哈。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来到与主明星的问题解答时刻啊。那么呢来，今天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创意来到大声的将问题读出来一下啊。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一怒老师您好，请问常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且常常享受生气发暴怒带来的快感，还有脑子常常会不停的胡思乱想带来的快感，为此我很烦恼，各种关系都处理的不是太好，请问老师我该怎样才能摆脱这些得自由呢？谢谢老师。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很诚实啦哈，它不只是诚实哈，它诚实是一回事，另外呢，他已经看清楚、认清自己的状况。什么叫认清自己状况呢？那第一呢，我们大家都会生气，我们情绪都会不稳定，我们都会暴怒，都会愤怒。但是这里呢，这个问题问问题的弟兄或者姐妹呢，他就很诚实的说呢。暴怒带来的快感，听到吗？那之前在泥土系列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泥土的动，对不对？泥土的动呢，就会让我们享受最带下来的快感跟感觉。比如说你怎么的来到掌控一个人带来的快感，你愤怒的时候带来的快感。那为什么有些人很有钱他却想去偷东西？不是因为他穷他要偷东西，他享受这个什么的这种的快感，偷东西过后呢不被捉到，或者那种紧张带来的快感。所以呢，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我们肉体的罪性引发出来的一种的真实，让我们享受罪带来的喜乐跟快感。所以呢，这个情况从你不知道到你知道到你承认，你已经成功一半了。所以我要恭喜你，有些人一生都不会承认这样的事。所以既然你可以承认，你也知道了，你也晓得了，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更好处理的部分就是接下来呢要怎么去处理哈。那么接下来呢要处理的东西就是说，哦，你承认了你有这种愤怒，这种愤怒会带给你快感，带给你的快感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就会多多少少享受在其中。那么呢这个情况就是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呢你的肉体特别强。所以你的肉体特别强，我们要怎么做？就是让你的肉体去弱化你的肉体。那你知 知道了，那么呢的东西就相对更加容易处理了。为什么这样讲啊？那比如说你现在知道了，那这个呢是一个与神连接的一个表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灵魂体体呢，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种的情欲啦、肉体啦、私欲啦。当他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跟魔鬼连接，对不对？我们就很容易跟魔鬼连接。但是当我们的灵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跟神连接。所以呢，我们看了这个的属灵的定律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了。我们只要让我们肉体弱，让我们灵刚强，我们的灵就会刚强起来。我们只要操练我们的灵刚强，我们的肉体自然就会弱。我们只要让我们灵不断的长大，那么呢，我们的肉体自然会越来越小，同意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画面呢，我们几个东西可以做的。第一呢，当然离不开灵的祷告。如果你有这样的现象，很简单的，每天你就分别为圣一个小时的时间，最起码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什么都不要管了，你那一个小时呢就是灵祷告。那我们现在有120计划嘛，120计划呢基本上我是给大家准备了有一个圣经的分享，有一个我的一个圣经的一个灵修的分享，那过后呢就会是一首歌，那过后呢会是什么呢？会是一个小时的圣灵的流。所以呢，我准备了大概100多种的圣灵的流给大家，再配合跟我的120天的计划。所以在那一个小时，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是针对这方面去祷告。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呢你就开什么呢？哎，你们120计划有没有跟的？还有 OK 120计划哈，我们打开一下哈，120计划。那你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呢，120计划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去到了第10个阶段，你就按第10个阶段你就打开。打开了过后呢，今天我们是7月9号了，对不对？早上分享关于金钱，对不对？然后你就打开了，打开前面是圣经， 神的宝贝们，
然后过后呢是我的分享，
据当时的一
过后呢，后面就是歌曲，对不对？啊，后面是这个不同的流的歌曲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了？你就是不要管它怎么样，你就西克拉巴拉巴西克拉巴，你就一直思想着的，一直在放在你的意念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里面的这种的软弱哈。你就西拉巴拉巴沙拉巴拉巴嘎达拉巴沙拉巴嘎达拉巴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沙拉巴西拉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伊嘎达巴拉巴拉巴西嘎达拉巴伊沙拉巴嘎达拉巴伊达拉巴西嘎达拉巴巴巴伊沙拉巴沙拉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伊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伊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西嘎达拉巴伊沙拉巴嘎达拉巴伊达拉巴嘎达拉巴嘎达拉巴伊嘎达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你就不管怎么样，每天你就坚持一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部分呢会让怎么呢？你的灵不断的长大啊。然后接下来第二呢，你可以做的这个禁食，禁食可以很有效的。所以呢，去年的禁食是我们的这个灵的人生 2.0 有参加吗？灵的人生有参加吗？所以那40天呢，可以很有效的让你肉体落下来，那你灵就容易刚强。所以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每周呢一次一天，比如说你说我每个安息日就是禁食，也可以，也无所谓啊，你就每个安息日就禁食。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每一年你40天禁食，那每一周你一天禁食，这几样东西能帮助你的肉体落下来。但是肉体落下来的，你又操练你的灵，你的灵就越来越刚强。当然也要把更多真理放进你生命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参加120计划的话，我相信120天下来，你一定会突破，一定会成长的。所以呢，只要你要忠心的、坚持的、持守的做，你一定会突破。所以呢，几件东西你可以做的，第一是每天灵祷告一个小时，第二是每周你就一天的
禁食祷告。然后呢，第三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说，每一年的40天禁食，你就跟着我们一起禁食，40天又来禁食就可以了。我们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们每一年呢都什么呢？每一年都禁食40天，好不好？你说，哦，黑龙江的跟随哈，跟随哈。感谢主哈，所以黑龙江的跟随，今天就是我们用跟随嘛，对吧？跟随哈，其实老实说哈，我觉得有些国家哈，有些国家有些城市，其实我们要开始把它换别的名叫了哈。就比如说黑龙江哈，黑龙江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住在龙的城市啊，每次黑龙江就宣告那条龙，宣告那个黑。之类，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叫成别的名字？黑龙江有别名吗？有别名的话，我觉得可能叫别名哈，因为它是一种宣告啊，宣告。所以我觉得有些省份我们应该叫它的别名，比如说广东，广东省它的别名叫什么啊？它有别名的嘛？比如说广州，它的别名叫鹿城，对不对？鹿城，对吧？所以我觉得黑龙江这样也可以，这样更好听一点，对不对？或者是你换个黑龙江，这样更加不错啊。换个这样啊，嘿，荣耀的荣，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对一个城市的或者一个省份的宣告啊，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突破啊。我是这样讲啦齁，阳城，对阳城，对不起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啦，可以考虑一下啦，比如说这样啊，那打个比方啊，我们那比如说我们以后我们叫黑龙江的时候，我们就来把它换个名字啊，对不对？我们就叫黑龙江。当然了，这个我们大家明白叫什么地方就好了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城市把它换下名了，对了，阳城不是鹿城，对，广州叫龙城 ,OK, 叫鹿城啊。好，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是对一个城市的一个转换，也不错的啊。开玩笑啦，但是这个你看啦啊。所以我觉得刚才的那个问题应该这位姐妹或者弟兄应该非常明白可以怎么做了啊。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林诺老师你好，我上周不知道是与主命新的聚会，后来在晚上才看见你发的链接就开始听，我躺在床上听，屋里没开灯，我就看见一大群老牛，见不着头，也见不着尾，也见不着宽，很多很多，这些老牛是蓝色的，不是全蓝，是身上带着蓝块的，从我旁边拐个弯的绕着我往前走，我就很惊讶，不知道是啥意思。
OK, 这里就讲到就说在听这音频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啊、哦、这个意象讲到一群的老牛，见不着头，也见不着尾，也见不着宽，很多很多，这些老牛是蓝色的，是全蓝的，是身体上带蓝块，从我旁边拐过个弯绕着我前面，我就惊讶不知道啥意思。因为他这里的资讯不多东西哈，所以不太容易解哈这个意象，因为老牛然后呢又不见头又不见尾又是蓝色，然后呢那打个比方啦哈，如果说就比如说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法老呢他梦到牛，有是那种肥胖壮牛，还有很瘦骨如柴的牛，过后呢月色给他翻这个梦的时候呢，就翻译为是壮年跟什么呢，跟丰年跟荒年嘛、哦、这样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那比如说如果你说这个事情你是在祷告这什么事情啊，或者你在寻求这什么事情，牛一般上我们可以讲到牛市跟熊市，对不对？如果说讲到经济的话，如果讲到 如果说神是要告诉你说投资啦，或者是告诉你一些做什么生意啦等等，他可以讲到牛市或者熊市。那牛市当然好啦，它涨啦，对不对？那熊市当然它会掉啦。会不会主是在告诉你牛市啊之类这样的东西啊？如果说经济啦啊，但是我想你在这里你看到是蓝色的牛。又是老牛，那么呢这里会不会讲到是属天的一个祝福？因为蓝色代表属天的东西，会不会代表就是说可能主就说你继续追求吧，你更多的追求吧，你就会经历很多属天的这种的丰盛，属天的这种祝福。就好像月色啊，他看到这是很肥壮的牛嘛，对不对？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你对牛的定义是什么，或者你对牛的认识，你喜欢牛吗？你对牛的认识是什么啊？因为每个人会有点不一样，或者牛的话它也有很多，有些是那种耕田的牛有些是那种带牛刺打斗的牛它又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里的环节就没有太多的细节，所以不太好解了啊。但是我想如果在这里，如果主是在告诉你一些讯息的话呢，我相信这是美好的，这是好的，因为它代表是一个丰盛一个祝福，一个属天的祝福临到所以我觉得也是好事啦哈。所以没关系，你就继续寻求啦，你就继续的在把这个意象带进你的祷告，不断的用你的意念来到想着这个意象的时候，不断方言祷告我相信神会更多的开启你，启示你了哈。好，感谢主哈。今年呢有没有禁食？我再思想一下，可能我们今年赎罪日的期间可以禁食，因为我想今年很重要啦一定要把这个根基把它打好啦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云端我们已经一起走了大概有快两年的时间了嘛，对吧？走进第三年的时间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相信两年这样下来，大家已经成熟了，大家已经成长了，大家应该可以独自去面对考验了但是我觉得过去好像那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课程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好像被打得满身鳞伤满身都是伤这样所以我觉得两年下来你应该可以突破的，两年下来你自己应该可以独自面对，但是课程一停止你们也停止，哪里可以啊，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好些同工也是这样所以今年我觉得那个根基要打好，但是又不可以太忙，因为安息年嘛，安息年我们只是能维持我们就不做新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今年的跨境5783年那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禁食了哈，给我们时间计划一下。当我把这个基地我现在所在的基地呢把它忙碌完了，那么我就可以准备什么呢？可以准备下一个阶层做什么了。因为这段时间主就是要忙碌这些事情啦。我记得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大概心里面的一个预算呢是说我就预算说一个月过后就可以恢复了哈。但是呢我那时候感觉主的这个在我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跟我说呢是应该要七月份，但是我就有点不以为然啦，因为我也不想停太久那但是呢不管到最后，不管我怎么争取，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一样，还是七月份我们才恢复。所以我想呢可能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来到培训，有时候来到装备，有时候来到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去独自面对的时候，你说对吗所以我们今年可能禁食会调整可能在 赎罪日那段时间啊。好好，感谢主啊。第二个问题我相信你也已经有答案了，来我们第三个问题。
请问孩子以前会方言，但因长期不说也不聚会，现在不会说了，是神收回去了吗？怎样才能重新有方言？
那一般上呢，神给的东西呢，他基本上他不会收回去哈，不会收回去。只是像这样哈，就好像比如说神给你一把刀，那你有了一把刀，对不对？有了一把刀，那你就每天用这把刀，那么呢，这把刀就锋利。那但是呢，如果说一段时间你没用了，你就把刀藏在地下，它就慢慢生锈了，慢慢它就坏了，对不对？那但是慢慢就钝了，那只要它就没有办法再砍木砍柴了。但是你说刀还在吗？刀还在，但是呢它就没有锋利，它就钝了。所以也就是说你要神不会收回去的。但是呢为什么不能用呢？因为钝了。那么怎么恢复呢？很简单，你就需要呢，就是说在更多的就是说去一些比如说听更多的恩膏音乐，或者是去一些恩膏的聚会，那么呢就可以渐渐的慢慢的有效的再把那个什么呢，那个井那个管道把它打通。现在那口井呢就像枯萎了，没有水了，枯干了，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所以呢就是堵，有点堵塞了，但是那口井还在。所以呢你要恢复的话呢，就更多的让你孩子听这个恩膏的音乐、敬拜的音乐啦、120计划的音乐啦，比如说饶恕的流的音乐啦、圣父圣子圣灵的音乐啦，都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恢复啊。好，感谢主，希望他可以突破啊，愿突破领导你的孩子。来，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撒母耳记下八章二节，又攻打摩押，使他们躺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两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成为大卫的仆人，给他进贡。请问这经文怎么解释？被量两绳的是不是巨人？基因被改变了？
如果我对摩亚人的认识哈，摩亚人应该不是基因被改造的哈，又改造。这里讲到说，又打了摩亚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神的杀死，量一量的存而留。所以这里摩亚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是改基因的啊，他应该，因为摩亚人其实就是罗德的小女儿小女儿，对，小女儿跟他爸爸罗德同床过生的孩子嘛，所以应该不是改基因的。但是这里呢确实他有一个依据啦，他说的用绳量一量，量二量杀死，量一量的存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有一个引导思路说，哎，会不会讲到说一个神量的跟两个神量的这种意思啊，确实也存在了啊，无可否认了 但是这个段经文啊，你等我去查考一下啊，等我去查考一下。那么呢我查考了我确定了，我下周再跟你分享啊，下周跟你分享啊。但是据我所知，摩亚人应该不是改基因啦啊。那量一量的目的是什么？等我查考一下啊。不好意思，今天回答不了你的问题啊啊，下周再回答哈。主持人提醒我一下啊。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米诺老师你好，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她在婚姻中受了很多的逼迫，她丈夫吃喝嫖赌，犯高利贷，什么都干，还打他，不准他出去传福音、读圣经、祷告这些。上次拿刀要杀他，逼他离婚，他跑出来了，然后完全奉献给了神。现在已经50多天了吧，没有回去。他和那个男的还有两个女儿还在上小学。后来那个男的也劝他回家，他的亲戚本家也劝他回家，他都没有回去。牧师说 他身上有一个使命，必须要舍弃世俗一切的缠累，完完全全地奉献出来。他自己说，也说服侍主还快乐些，女儿也全都交给那个男的了。牧师还用这节经文来解释，不好意思，没贴全啊。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提摩太后书二章四到五节。难道这节经文真是服侍主必须要舍弃家人吗？
这里有个 OK， 好，这个问题呢，就讲到大概是讲到说哈，她的丈夫对她不好啦哈，那过后呢，她就逃离家庭，对不对？那过后呢，她和那个男的还有两个女儿还在上学 ，OK， 所以就是说她跟她的丈夫啦哈，还有两个女儿在上学，后来那个男的就她的丈夫劝她回家哈。OK， OK， 那实际上到底是怎样，我很难知道一个正确的状况啦，因为毕竟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是这位牧师。所以我很难给一个正确的一个评判啦啊、哦。但是我想呢，如果说以一个正常的状况啦，因为神做事有时会特例，有时会是常例啊，特例跟常例。那么如果我们讲常例的话呢，我想呢如果说婚姻里面面对被打哈，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么呢甚至是差不多要被杀这种情况，那么呢我们理当就是说应该避开一下子先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在心理学里面的教导说什么呢，如果第一次被打哈，第一次被你的丈夫打是对方的问题，如果第二次被打你也有你的责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呢 OK 好，是你丈夫错，那第二次被打的时候你得划清界限等等。当然说是容易啦，但是做起来也真不容易啦哈，这个情况。但是我是建议说，如果说被打被什么过后会威胁到你的生命，你应该暂时避开，也就是说比如说好，我就搬回到我的娘家，等到一切平静的时候我们心平气和再来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说是避开了过后呢，就变成是服侍神，而且用军中当兵这样等等，我就比较难接受啦。因为如果讲到军中当兵的话呢，就是讲说是你是在家庭和谐的情况，或者家庭不和谐也无所谓，但是你是先领受当兵，过后呢你走进当兵了过后才发生件事，而不是你逃跑被追杀过后呢硬把当兵把他绕进来，我就觉得次序问题，我就比较难去接受这种东西下来了。因为这个你不能的嘛，你不能说诶你逃跑了家，那过后呢你又变成当兵了，那你当神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比较难接受了。当然这位牧师为什么用这个经文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教导，我就很难给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毕竟是他在牧养，他更加认识这位姐妹等等，那我就不适当评论。但是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那个次序先后要分清楚啦。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OK， 我们讲某某姐妹啊，她就是从家里被赶出来，那过后呢来到教会，那过后呢我就跟她讲说诶，神呼召你当兵。或者另外一种是神呼召他当兵过后呢他就再出来，所以 哎，两个奖也怪啦，这样老实说啦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再考虑考虑啦哈、哦、再考虑考虑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服侍神的当儿，我们也要照顾好我们的家，这也是正确啦哈。当然圣经里面是有讲说，就是说呢，如果你不看重我，看重多过你的家的，你就不配得当我的门徒。我想那个讲的很多时候是一个优先次序，那个讲的时候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季节性的东西啦哈。神固然是要我们就是说一个家庭一起和谐的和善的一起来到走主的道路了，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一点了哈。当然因为我现在只是看问题的表面，我也不是很深入的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所以我就不大恰当来到给评价了啊。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看的话，我就觉得比较难接受一点点了、哦、好，感谢主、哦、来接下来我们问下一个问题。
好的，请问老师，做试管婴儿要把多余胚胎弃掉算杀人吗？基督徒如何看待做试管婴儿？
哇，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哈，当一个精子它进到一个卵子的时候呢，它才能变成什么呢？才能变成是一个胚胎胎儿这样成长出来嘛，对不对？那么呢，有些人对这个定义呢是，精子一旦进到卵子的时候，就可以算是胎儿。啊，胎儿，有些人有些算法是算多少个星期过后才算胎儿，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因人而异，因为呢每个的看法，每个的论点，每个的这个专家都有不同的解说，所以这就很看你个人了。如果说有些人因为这个有些人认为呢，比如说一进去就算，有些人认为呢进去大概是两个星期才算，有些专家是觉得是一个月，有些觉得两个月，所以呢这个就很看个人啦、啊、那么呢当然我觉得我不会反对基督徒做试管，因为我觉得做试管也是一个当然你可以是一个正常的方式啊。那当然如果你如果说你有这个带领也有这个平安，我觉得我也能接受，也没问题的哈。我也觉得我也可以接受的哈。那但是呢如果讲到这个多余的备胎，那就要看你对这个胚胎的婴儿的定义在哪里，那你才能比较有效的去决定啦。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一个最正确的，因为神在每个人带领会有所不一啦。但是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既来之则安之咯。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一个来了两个，那你就哈利路亚，就让他变双胞胎，其实也不错啦。没有啦没有啦，这个我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只是我对胚胎的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认识，包括对婴儿试管的一个认识哈，所以呢就是看你怎么定义咯，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觉得到最终就是神在每个人不同身上的带领啦，不同身上带领。当然我也曾经很坚持过啊。当然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做试管是比较人的方式，是违背信仰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啦啊。我个人是觉得我能接受啦，我能接受啦啊，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讲人的方式，那么呢以后有病我们也应该不用去做手术咯，就跪在那边祷告。因为呢医生医人做手术也是人的方式嘛，对吧？那么呢如果你说不要人的方式，那么就完全药也不吃，每天跪在那边祷告，那神就在你身上做完全的医治咯。那么呢如果讲到说试管是人的方式也可以算了，也是人的方式啦，手术也应该算是人的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因为它没有太触犯到一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齁，圣经原则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你有这样的平安，你有这样的带领，那你就去吧，我觉得也可以啦，也没问题啦齁。有时候我觉得信仰当中里面我们可以没有违背到一些基要的真理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它也可以也是可以被接纳的啦，这样啦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强硬啦，因为这是不违背那个原则啊。你看如果我们讲正常的夫妻关系是那个精子游进到卵子，那么如果说这种方式算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帮助的方式，放进去也是一个方式啦齁。OK, 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啦，我有看过有些做胚胎的，做这样的试管的，他们是选最好的，只选最好的，有吗？也有啦齁。所以当然啦，如果你问我，我是不会做啦，我是不会去做试管啦，如果你问我啦。除非我有强烈的感动，那我可能会去做啦，但是我是不会去做啦，但是你做我也不会反对啦，因为我是觉得这个神在每个人身上带领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感谢主，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好了啦齁。 OK,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齁。
尼诺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我的配偶不是太信主的，最近连续梦见他死去的父亲，一次是梦见房子坏了，他父亲找木头要修房子，一次是梦见鱼缸坏了，他和他父亲一起捞里边的鱼，在梦里还看见一个认识的人站在旁边，但想不起来是谁了。请问老师，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吗？他以前也总是梦见他死去的父亲，醒后总是吓一跳，请问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谢谢老师。
那一般上呢，如果说我们会梦去死去的人呢，一般上有几个部分我们得注意的啊。梦到死去的人呢，有时候会是讲到你跟他有一些魂结需要断开，打个比方啦啊，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死去的人要吗就是去到阴间去到阴间等候的地方，或者是二三层天等候的地方，反正就是一个等候区啦，等候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啦齁。所以就是讲说不可能他来给我们报梦的齁。报梦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假冒的啦齁。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得看，他说梦去死去的父亲，那父亲已经死去了，不可能给你报梦，为什么会偶尔梦到他，或者陆续梦到他，那么呢可能是一种搅扰，那么呢他就比较有可能是一种家族的灵齁，魂结或者家族的灵啦，他就好像一直在想办法要来到去搅扰你，攻击你，或者影响你的家啦，这样。所以呢基本上你就是断开跟你父亲不前进不合神心意的魂结，可以断开咯。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跟家族灵有关系啦，就断开。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家族的一个咒诅，或者家族的一种的连续的影响在你们家的身上。所以打个比方说修房子，就是房子坏的嘛，会不会讲到是一种 破坏的灵，一种的贫穷的灵啊，或者鱼缸坏了，哎，又是坏了，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一种毁坏破坏的灵啊。那么呢，你也是可以往这方面祷告，把它破除掉，就 OK 咯。基本上可以做的就是祷告破除，然后呢，用膏油涂抹你的家，然后呢，再放一些恩膏的音乐、圣灵的音乐，然后让你的家的环境被改变。那么呢，当然宝血也很重要啦，支取主的宝血。对哦，我的宝血的诗歌哎呀还没赶出来哦，我给我多几天哦，我把宝血的流把它弄出来一下，因为我觉得宝血的流实在太重要了。我自己在洁净我的家的时候，我也用这宝血的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宝血的流啊要常常听，因为我们太需要主的宝血了。有攻击来的时候，有定罪控告，听宝血的歌。哦，有里面有罪的时候，有罪的歌，听宝血的歌。哦，有这种东西要断开的时候，听宝血的歌。哦，有那种被攻击要被保护的时候，听宝血的歌。哦，要洁净家要洁净自己的时候，听宝血的歌。哇，所以宝血的歌很重要啊，主持人提醒我一下啊，宝血的歌，宝血的歌。 OK， 好，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我梦到我自己开着一个白色的轿车，里面就我一人，车子好像是在一条公路上行驶着，车外面的周围全是白色的雾，车子里面很清晰，没有雾，车好像还在往前开着，速度有点快，我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的路和周围的东西，我坐在驾驶的座位，但是感觉车子行驶却不是我在驾驶，所以我在梦中就下意识去踩刹车，踩刹车时我低头看到我怎么就只穿了一双丝袜，没有穿鞋，梦中穿着的是职业装，干净整洁，车子又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也不知道，然后有点紧张就醒了，我没有什么服饰，也没有实体教会，也没有梦中梦到的车子，梦中没有穿鞋，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教会？那其余的是什么意思呢？请老师帮我解答，谢谢。
诶，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解释的很清晰，思路很清晰，然后呢细节各方面也在他的文字里面，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那在这里呢，如果讲到说就是说白色的车子，那车子呢可以代表事工，可以代表就是说你的服事，或者是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家庭也可以啊，他就在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基本上他讲到的是一个联谊的团契，这样的范围就可以代表是一个车。比如说你在一个传福音团队，或者你在一个教会，或者你在一个企业，你在一个单位，基本上都可以这样的代表。那么呢，讲到说没有鞋子，那我之前在神的代祷者系列就跟大家讲过哈，鞋子是代表就是说比较可能在这个梦里面代表是你的家，你的属灵的家哈，属灵的家。所以呢就是你的教会啦齁。所以在这里呢，你就讲说你没有实体教会，然后呢你在梦里面也没有这样的车，那梦中没有穿鞋，没有穿鞋应该比较可能是你讲到你的教会啊，或者是被牧养啊，被牧养这样的范围比较可能是这样啊。那么呢其余是什么意思齁？其余的话呢，你在这里呢你就有讲了几点东西齁，就是说你坐在驾驶座位，但感觉车子驾驶是却不是我在驾，所以我在梦中下一次要刹车，刹车时我低下头看到我怎么只穿 OK， 所以你在这个驾驶的车，所以呢你就看到他在行驶，但是不是你在驾，你就要刹车，所以呢你要刹车，然后看到你 OK。 那么呢会不会讲到说，现在比如说你是在一个企业单位工作，或者你是在一个公司工作，或者你在一个家在经营着， 那过后呢，你就想停止，你想不干了。那过后看到你没有穿鞋啊、所以会不会是讲到，因为你没有实体的教会，或者你没有一个牧养的一个这样的范围，所以导致到呢，就是说，你开这个车开得不顺呢？我觉得这都会是那个范围啦，因为你比较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或者你经历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就比较不大容易，因为这个梦确实很多细节啦啊，所以你几个部分可以去再次的去验证啦啊，驾驶座位，车，可以代表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教会或者你服事的岗位啊。那么呢，你要刹车，为什么要刹车呢？啊，刹车就是说你在里面你感觉不安全，或者是你感觉你不是你在驾，所以你要刹车。那过后呢，感觉到诶，你没有只穿丝袜没穿鞋，就是很明显啦、啊、就是说没有一个被牧养的一个范围咯。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部分你可以去思想一下，去祷告一下。那么呢，你就慢慢会找到你的答案啦、啊、可能你需要的真的是有了这个鞋子，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啦啊。好，感谢主啊，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哎，主持人可以大声读一下。
啊，第九个问题，以诺同在，老师平安。当我们在敬拜线上的时候，忽然大笑，哈哈哈，喜乐的大笑。可以容易去理解，然后又大哭起来，哇，这样子次数多了后，当体会的时候，心里有时候就会评论自己说，我为什么哭，哭什么呢？是不是悔改的累？我真的好伤心，太伤心了。所以当我一评论自己就不哭了，就思考了起来，这样停止了哭泣，是不是打断了主的动工呢？请问老师，当我们在某一天哭够了后，哭完了之后，会不会从此剩下的只有喜乐的大笑呢？会不会只有喜乐而从此再不会哭泣了？如果总是哭，可能还在最终吧。
好，感谢主。听到你问这个哭的问题呢，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分享眼泪系列了。因为哭里面呢是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东西的哈。有些哭是得胜的哭，有些哭是医治的哭，有些哭是突破的哭，有些是成长的哭，有些是我们欢喜的哭。所以哭并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受伤伤害处在最终，当然我们的成长是不断在成长上去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啊，哭可以有很多种类啦，所以呢不是一种啦。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就跟你分享我比较年少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被圣灵充满过后呢，我一哭哭了两年。那么我记得当时哭的时候呢，我就哭到很惨的时候呢，我到厕所去的时候呢，洗手间的时候，我看镜子就很想要笑。那有时哭的时候，哎，又会想要笑，那就觉得自己很变态啊、哦！等下又要哭的，又要笑，这心理不平衡了，对不对？等下哭，等下要笑之类等等。所以他就像这样哈、哦，就比如说你在我们伤害有一千种。你在第一种伤害哭的时候得医治的时候，你。这个医治过的时候，你就觉得得到里面那种的舒服的时候，那种的得释放的自由，你想笑。但是呢，主就继续做这第二个医治，所以你又想哭。所以过后呢，你等下做这第二个医治的时候，第二个医治得释放的时候，你又想笑。那过第三个释放又来的时候，你又想哭。那等下弄完了这些，你到洗手间去洗脸，你看看镜子，你发觉自己的样貌得释放了，自己的样貌得自由了，你又想笑。 所以呢，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身上太多的什么呢？痛苦了，所以不是一天的哭就能得医治的。我当时哭了两年呢，我自己看到自己都想要打自己，因为觉得自己整天哭，整天哭，哭的干嘛？我关键姓曾，所以呢，人家等下叫我真会哭，整天哭，真哭包。哎呦，就是这样的情况啦，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啦，又哭又笑，又笑又哭，即使是变态，也是属灵里面变个态，有什么所谓？最主要得医治，得释放就好了嘛。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哭哭哭哭到一个地步呢，然后呢就不再哭的呢？我会跟你这样讲啦，有得哭的时候快点哭啦，到一天你哭不出眼泪的时候，眼泪往内流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知道那种痛苦呢，就是你知道很痛苦，但是你要哭流不出眼泪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叫流不出的眼泪。那种的痛苦，痛到你的内心都发抖的那种痛苦，你就知道那时就不是好事了。有的哭有的笑的时候快点继续吧，不要想这样多了，反正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定是好的。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一诺同在老师平安。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后，说谎或者贪心爱财就是犯罪了，那属灵的眼睛从此会不会没有了？或者属灵的眼睛在看灵界时所见到的情景色彩会不会变了呢？例如从此就看不清楚了，等于看灵界出现色盲。哈利路亚。
这样讲啦，其实神真的很爱我们啊。有时他打开我们属灵眼睛过后呢，他不轻易收回这个恩赐。但是呢，在这个恩赐的运用的时候呢，会有模糊的情况是真的，或者会有会有一些的拦截的情况也是真的。因为呢，领受是真的，就好像比如说这样嘛，比如说呢，今天呢，你在我们知道那边有个瀑布啊，我们就拿主管去把它接水进我们的家，所以大家可以喝水。这个管道就是我们，如果这个管道越干净，水出来越清洁咯。如果这个管道偶尔肮脏，偶尔清洁，它还是水会进来，对不对？但是只不过是水会混浊，水会掺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的意象或者他的异梦或者他的领受会有很多的掺杂跟模糊？因为管道肮脏嘛，所以就会模糊。那么你就问，那么会不会因此这样，这个管道没有了，或者是不见了？不会，管道给你就是你的吗？只不过是到一天，我们太多的罪，太多的不好的东西，太多的这种，把整个管道都堵塞了，可能吗？可能。所以呢，就好像巴兰哦，巴兰他就把管道都堵塞了，管道堵着黄金，堵着贿赂，堵着这些罪，所以到一个地步，主不是什么呢？主不是把他刮两巴掌了呢？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会讲的就是说，你的管道要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洁，那么呢，你领受的东西就会越纯净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最好的辨别诸灵不是什么恩赐啊，什么多厉害，什么恩高啊，最好的辨别诸灵就是你的心够清，你的人够单纯，你的人够清澈，那么呢是最好的什么呢？最好最好的辨别诸灵啊！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真有尼比鲁星吗？还有外星人？
好笑，问这个问题啊。 OK 那这样讲哈，那先讲外星人啦啊。那外星人呢，其实怎么讲呢，外星人呢其实 他是邪灵啦，哈，外星人不是什么星球什么星球的人啊，他其实是邪灵的一个另外一套的东西来捆绑我们人类啦。所以外星人不要看太多啦，外星人搞到最后呢，最后就是跟邪灵有关系啦，哈。那么呢，接下来呢，尼比鲁星呢是在讲到说他一天呢会毁坏世界啦，会是什么之类等等哦。它是一个星球，它就会好像随着日光，然后呢会走来走去啦，最后它会撞到地球啦，地球会死去啦。所以包括玛雅的预言呢、啊、里面都有讲到啦齁、哦。那么呢我没有答案啦、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星球的东西等等，你说一天这个星球脱轨撞下来，那个星球脱轨撞下来之类等等，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讲啦、啊、圣经里面讲到哦，天上的星掉下来，那天上的星掉下来其实就是这些星会掉下来会撞到地球啦，什么之类什么都会啦齁、哦。但是是不是尼比鲁星我不知道啦，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讲到这些星会掉下来啦齁、哦。那么呢也讲到说这个是什么跟外星人啦、啊、连接啦、啊、跟外星人什么之类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些东西里面啦、啊。反正外星人其实就是邪灵啦。那么呢其实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演变呢，你会发觉到呢我们其实有一些科技齁，或者有一些技术齁，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哇忽然间这个技术那么厉害，那些技术这么厉害，其实有些东西是这些邪灵呢当年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它今天传授给人类，所以呢就变成一种跟人类的一种交换啊。所以呢这是有的哦，这是真实的哦。所以有些科技当然原本都是属于神的啦，因为在天上看到的嘛。那但是呢这些邪灵会跟人类做一些交换，过后把技术给了人类，过后呢去破坏这个世界之类等等等等，这也真实存在啦啊。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进一下末日系列啊，或者是启示录，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些外星人这些东西的演变啦啊。所以不要太去迷这些外星人的东西啦。我就跟大家讲过，我去过深圳的时候，我看到深圳的上空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样子啊，然后呢满身都是那个褐色，长得有点像外星人啦、啊、是真的啦。那我也给大家看过我到这个米兰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米兰的这个画面，对不对，米兰的这个画面啊，它里面呢它长得也是像有点像外星人啦、啊、齁。米兰的叫什么呢，米兰教堂的那个石像也长得有点像外星人啦、啊、齁、哦。OK, 我给大家看看哦。我看找到吗齁、哦。OK, 像 ,OK, 看有吗齁、哦。OK, 所以。没关系啦，这好像有些弟兄就没看过了，算了，好，来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吧。
曾老师，我们小组的执事是个女的，她和她的丈夫不和睦，经常纷争，她丈夫带她信的主，她丈夫之前是我们小组的带领人，因为有很严重的宗教，大家都不听她的，大家都不来了。过后呢，这个女执事带领我们小组，现在就是零碎几个人聚会，但是我经常聚好会或者听他讲到会很烦，或者跟女执事有交集聊过后，我情绪都会起伏不爽难受，这个是为什么
那这个情况有很多原因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先要调整的是自己的一个状态，那会更加好了。别人怎么样，我们很难去很难去什么呢？很难去辨认那个人别人的东西是他跟神处理，你自己的东西是你自己跟神处理。所以呢，即便说他女执事也好，他丈夫也好，可能有宗教的灵捆绑，可能有很多的捆绑，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的更自由的不被影响的来到去正常的发挥，这个会更加重要。所以呢，别人是怎样，我们辨别了，我们知道了，够了。 OK， 好，就讲说他即使他有宗教灵影响， OK， 好，那么呢，以后我跟他跟他来到交流的时候，我就得更谨慎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穿上全副军装，我需要有耶稣的宝血的保护跟遮盖，过后我再跟他们沟通。所以呢，其实属灵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呢，神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所以有时候好像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交流的时候，诶，我能发现呢他身上的一些负能量，负能量的话呢，它可能是邪灵散发的，它也可能是这位姐妹或者弟兄他长期在一种邪灵的影响底下散发出来的一些的负面的东西，成为一种流出来，成为一种负能量也可能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原因啦，包括罪也是可以发挥这种的负面的流出来。所以呢，有正面的流属神的，还有负面的流属邪灵的，所以当然它会发挥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要去牧养很多人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只能做的就是说呢，我们带着爱、包容、接纳，然后呢穿上全副军装，然后呢住在耶稣的宝血的遮盖里面，我们一样去服侍他们就 OK 了。那么呢，回到家的时候呢，就是说做好在做洁净的工作，那么就 OK 了。所以有时候服侍的生涯里面，我们看过嘛，一些做医治释放的老师就会把自己搞到自己很洁净，自己很干净，谁都是干不干，谁都是肮脏的，哇，每次要洁净这个洁净那个，不敢碰这个不敢碰那个，看到哪个人的时候这样闪这样躲之类等等。所以有些医治释放的做得太离谱太过分了。所以呢，到最后我只要讲的东西，耶稣看到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不只为他们祷告，还用手去碰他们，用手去摸他们，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不要跟我讲到什么人家多脏多脏，你自己也不是很干净啊。所以我觉得呢，应该做的东西就是说穿好军装，穿好有然后耶稣的宝血，服侍完过再做洁净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所以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如果说以后你感觉这种情况，去之前做好祷告，回来又做好祷告就 OK 了。但是当然也要审查自己啦，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就容易被搅扰，自己容易情绪被起伏，那你要审查自己咯。那这几样东西当我们突破了，我们就不再会被这些小咖的来到小咖拉咪来到欺负我们了。好，来接下来再下一个问题。
我儿子梦见他妈妈左边一个打铃的打架的铃，右边吵架的铃，很黑暗。他也在教会服侍，上过五年的神学，我应该怎样祷告会比较好？
我孩子梦见他妈妈左边一个打架的铃，右边吵架的铃，很黑暗。哇，你这个问题有点故意的误导我。我孩子梦见他妈妈，我孩子梦见他妈妈，那不就是我的孩子吗？我孩子梦见我吧。OK 不知道 OK， 反正我不管是他妈妈你妈妈，可能是他爸爸哦。OK 谢谢勇敢 OK 哦，这样我明白了。OK， 你特地欺负我啦啦，问我这样的问题。OK， 那这样讲齁， 那当然啦，就是说我们可以梦到说有吵架的灵，不吵架的灵等等，不管怎么样，你太太都是最适合你的太太，你太太都是最爱你的太太齁。那么呢我想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当然第一就是说可以去沟通啦，可以跟你的太太说啦，就是说孩子梦到有这样吵架的灵不要就不要讲他有吵架的灵，他有打架的灵啦，就直接告诉他说孩子梦到家里有吵架跟打架的灵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将它破除，一起将它粉碎啊！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咯？所以有时候夫妻的这种的沟通也要有技巧啦啊，也不要太过傻啦傻乎乎跟他说：“哎，你孩子梦到你有吵架的灵啊？”说：“哎，你的梦孩子梦到说我们家有吵架打架的灵啊，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孩子如果这个是夜梦，如果真的有吵架打架的灵，那么呢，我们就得怎么样呢？我们就得祷告破除它。那过后呢，我们得来到吵架打架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它的反义词是平安，是喜乐，是幸福。所以可以播放多一些降平安和平君王的歌曲在你的家啊，那这是一种方式可以来到帮我们来到去突破掉这样的黑暗啦。当然如果你的太太她慢慢也接受慢慢也慢慢也接纳的话呢，那就来到去可以来到去跟他沟通，那过后呢接纳承认，然后呢再破除，这样会更加有效啦啊。好，所以来到多为他祷告啦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你好，前段时间我有很大的感动，要为教会祷告。我吃饭时有感动，是要当天晚上8点左右祷告，但是我还是忙别的去了，忘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儿子告诉我说，他梦到有个吸血鬼就在教会吸血，有谁谁谁的，就是没吸我和他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我就很懊悔，并赶紧开始为教会祷告。几天后就没有这个负担了。
这个是一个陈述句还是一个问题？我想呢，其实我确实承认啦齁，在教会里面我亲眼有看过，真的是有类似长得像吸血鬼的邪灵在教会出没啊，这个我得承认啊。那么呢我不止承认，我也得真的是跟大家讲，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我记得多年前我到香港的时候呢，我到一间教会去，我那时候呢，其实我一个朋友他一直很想我去他教会看看。那么呢我就不想去啊，他就讲就找我说聊天说话请我吃饭。那么好吧，我就聊天说话请我吃饭。那么他选了一个地方呢，就是他的教会各两条街。要过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吃饭，吃完饭过后他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我教会走走。那我就想明白他的意思啦，那但是就想吃了人家的饭，教会又各两条街，你不去也不可以啊。那么呢，唯有就是跟着他去，跟着他去的时候呢，我就走着的时候，拐弯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建筑物上面呢，有一个长得吸血鬼这样的东西在教会上面。那过后呢，我就讲说，我说我就问他，你的教我就开始跟他，我就讲说，我说那个吸血鬼的样子就是穿着是16世纪的衣服哈。然后过后呢，我们就讲这话的时候呢，我就说，你的教会是几时开始啊，什么历史啊。那过他就讲说，我的教会是16世纪的时候开始的，那什么那时候呢是什么宣教士过来什么，反正长话短说。那我就讲说， 哎，我就看到十五十六世纪的，所以因此呢就可以很肯定，就是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正如他的教会的发展历史里面的演变，而我从来没有查过他教会的历史，所以呢我们都大家都印证也应验，真的就是他教会的状况。所以所以这个一般上呢他确实在教会会出没啊。他说如果说神确实那天给你这个感动为教会祷告的话，那你就一次错过了就不要错过两次啦齁，你就真的要记得要开始为你教会去祷告啦。当然他祷告呢他会随着这个负担没有掉啊。但是呢如果你发现到连你的教会都能我吸血鬼会自由进出的话，那么呢也就是说你要更加加倍的为你教会祷告啦，这很重要啦。当然懊悔我们大家都会经过懊悔的事啦，但是懊悔一次就不要懊悔两次了咯，你就记得以后一定要祷告。那从不止这样，你要常常的记得你的教会，好叫这些东西在你教会不会进自由的进出，这是非常重要啊。好，下一个问题。
老师好，因着受伤太多爱不出来了怎么办？爱人如己如何做到？
其实如果受伤太多的这时候，我们每一位成长的过程都有很多的伤害，没有一个没有，大家都有大大小小的伤害。那么呢我们先不要想到那么伟大爱人啊，或者爱人如己，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领域，因为受伤太多嘛，我们只要想着饶恕就够了。所以饶恕的流已经发在我们的网页，所以呢先学会饶恕了，然后呢饶恕做得到了，那才走下一步进到爱。因为现在讲到爱太遥远了，我们做不到的。那么呢如果这样遥远，就先学习饶恕先哦，过后慢慢才学习爱了哈。所以呢先让你的饶恕先发生，那么接下来爱就必然会发生啊。所以加油加油。那个饶恕的诗歌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饶恕啦啊。那这周呢我在准备保血的流的诗歌，希望继续的帮助大家。那么呢饶恕跟保血也离不开的齁，因为我们在饶恕的过程很需要很多耶稣的保血的部分，所以呢这个保血的部分也是必然的要在我们身上发生啊。好，感谢主。来，接下来再最后一个问题吧。
曾老师你好，我还在成长阶段，我灵还小，能帮别人按手祷告吗？
其实如果说讲到说灵还小啊，为别人按手祷告，那么呢为什么一定要为别人按手祷告呢？那么呢如果说可以就不用为人家按手祷告啦，默默为人家祷告也可以啦，或者是公开为人家祷告也可以啦，不一定要按手啦啊，这是一点哦。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不管灵命大小呢，我们本身对我们的家庭我们有一定的什么呢，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权柄在啊，一定的权柄在。那么如果说有一定的权柄在的话呢，那么呢你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去按手别人，我们按手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吗？可以。我们按手为着我们的家祷告可以吗？也可以。为着女儿祷告也可以吗？也可以，也无所谓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要不在教会的时候，那么你在教会没有这个权柄嘛，你在家还是有权柄啊，你在孩子身上也是有权柄啊，也是可以啊，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啦。但是其实祷告未必一定要按手啦，默默祷告也可以啦齁。OK, 好 ,16 个齁。OK, 好好，再来吧再来吧，再来下一个问题吧，第17个主持人。
好，老师平安，我今年进食，我看到一副军装全部统一色彩，银色的头盔，银色胸罩，银色宝剑，银色中靴子，就是左手的信德盾牌没有看到，那可是在表示什么吗？我要加强信德吗？
OK， 新的 OK， 那这里 Chris 的就问呢，为老公祷告，为老公按手可以吗？这样讲啦，如果说你的老公还没信主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按他的头嘛，你就按他身体就好了嘛。老公来为你祷告啊，按他的手啦，牵着他手为他祷告啦，按他的肩膀啦，你就不需要哦，什么放手在头上为他祝福祷告就不需要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灵活一点哦，你说按手，按手未必一定要按头吗？按身体啦，牵他的手啦，牵他的脚也可以啦，也无所谓啦啊、哦。OK， 好，那么呢，这里就讲到说，穿上全副军装，统一都是统一色彩都是银色哈、哦。那银色呢，是代表救赎哈、哦，救赎哈、哦，或者是讲到救恩的部分。那么呢，你就可以。那就显然看到呢，你在这个军装的部分比较属于是把人带信主的啊、哦，就是说属于传福音类别的部分。那么呢，你就可以往这方面发挥咯，就是说更多的你就知道军装银色就是为救赎，所以你要为灵魂祷告，为人家得救祷告，为教会更多人得救祷告，为社区得救祷告。比较属于这方面来到去征战啊、也可以，你就是说主啊，我来到去征战，来到破除掉这些谎言的灵，让别人可以信主啊、让别人可以真实的看到你的救恩，你就可以这方面祷告咯。那么呢，你讲到没有看到信德的盾牌，那有可能主给你看到一部分，一部分没有看到也可能或者是主可能现在比较强调的是这部分，没有强调信德的盾牌。那么当然他也可能是说诶，你的信心不够也可能啦、哦、所以呢你就可能要训练自己更多的在信心的部分哦，也 OK 的，也没问题啊、哦。好OK， 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题吧。
云诺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请问你，人临死前信主和很早信主到了以后去世都是在天堂吗？换句话说就是没怎么经历生命改变和经历过生命改变去世后都是在天堂吗？
OK， 这是很好的问题、哦、我喜欢这个问题、哦、我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OK 吗？大家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们今天赶时间，赶不赶时间啊？OK 吗 ？OK 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哦，因为这个问题呢，可以连贯性的来到让我们去明白更多东西哈。给我一点时间哈。OK， 这个问题很棒的问题哈。等一下啊 ，OK， 我看一下哈。OK， 好，那大家要吃饭的就先去吃饭哦。OK， OK， 哦，我找到了 ，OK， 在这里啊，哎呦，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多都自己放了，自己都找不到了，因为收得太，OK， 好，我看看啦、啊，我看看是不是在这里啊，给我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它能连贯性的把我们很多的这个整个信仰的东西带出来哈、哦，所以我觉得我要花一段时间来到跟大家分享啊。OK， 好，我找到了哈。OK， 好。那我们其实泥土系列呢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齁、哦、因为它就像一个典范，一个典范，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回到去看齁、哦。那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得奖赏齁、哦。 啊，或我回到天父的家得奖赏呢，或者回到天父的家得奖赏的这个的标准准则呢，就是在于有多靠近宝座。那它的标准准则呢，交账呢，就是忠心跟良善。那忠心跟良善呢，我们知道呢，它就会是这样。那回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这样的天上的牌位哈。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中间这里呢，是神的宝座呢，所以有些人呢，如果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你就可以更加靠近宝座啊。有些人比较不忠心，那他就比较远一点点，那又不忠心也不太良善，他就可能再远一点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会有一个距离。所以天国呢，天上有一个排位赛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呢，多靠近宝座呢是由天父决定，但是一切记载在圣经了，就是良善跟忠心啊。那如果这是宝座的话呢，有些人又忠心又良善，他就更加靠近宝座。也忠心也良善比较远啊。不忠心又不良善，他就离得更远哈。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一处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因此你要在城外咬牙切齿。那讲到的是圣城，圣城他却是咬牙切齿在黑暗外面，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也在天上，但是呢，他离这个圣城离得很远。所以呢，只能远远看到一个光而已。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到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你勉强得救，你勉强也到天上，但是你离宝座离得很远哦。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啦。所以刚才的问题就是问这样嘛，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哎，就是说，躺在病床的时候，或者是临死之前才信主。那么呢，他也到天上。那么呢，我为什么现在要信主？现在又要守这样多东西。那么呢，我等下我不会说临死之前才信主啊，我也到天上。那么可以啦，你那时候到天上的时候就离宝座离很远哦，你就离宝座离到几公里，根本看不到宝座的，根本看不到圣城的。那有什么意思呢？以后的排位赛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可以忠心的时候就尽量忠心，在忠心里面就逼你去学良善，那你就越来越良善的时候，越来越像主的时候，那你就能越来越靠近宝座了。所以我相信这样你就已经有一个更完整的答案了咯。所以呢，你说我这样信主了过后，我到时才信主嘛，就没意思了咯，就没意思了咯哈。OK， 好，来下一个问题，我今天我回答20个问题吧，好吧。对啦，忠心良善到见主的面，宋永平宋弟兄。主持人第19个问题有吗？
稍等一下啊。有讲到人说上环等于杀人，上环是杀的已经有生命的吗？
上环是等于杀人啊。那当然啦，有些教义呢是连避孕都不可以啊，连避孕套也不可以啊，上环更加也不可以啦。所以所以以前我们在我们学校有几位老师，他是信奉一个宗派的基督教的哈，所以这个基督教呢就教导不可以避孕，避孕就是杀害生命哈，流人血哈，所以他们是不避孕的。所以不避孕的那个老师一直生孩子，生完孩子去又生孩子，生完孩子又生孩子，所以呢整天那个老师就是没有来上课的，就都是在生孩子的，有没有？有。所以我觉得有些宗派是有教导，就是说这些都叫什么呢？都是叫都是不可以啦哈。啊，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说看圣经的状况的话呢，我觉得是精子进到什么呢？进到卵子哈，被定义为有生命迹象的时候，才算是什么呢？才算是 胎儿。那么呢，也就是说在之前都不算。那它的定义，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过了嘛，我就讲说它的定义呢，就是在于呢，有些人说是马上进去就算，有些人说是一个星期，有些说两个星期，有些说一个月两个月，那我不知道，每个人定义就不一样。那我是觉得说呢，我是觉得说呢，避孕呢，应该不算，因为它没有生命的迹象留在里面嘛，对吧？没有留在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呢都算吗？那么如果都算的话呢，那么呢什么呢？我们每有时候你梦遗的话，那也应该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嘛，显然是不能接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上环的话，我是能接受啦。当然，避孕套我也是可以接受啦，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迹象的发生过后，我们把它灭绝掉嘛，所以呢，基本上我是觉得 OK 的，没问题哈，没问题啊。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好不好？
请问老师，我在梦里看见彩虹，然后彩虹又变成了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谢谢。
OK， 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讲到彩虹是一个应许咯，圣经里面看到有彩虹的时候是挪亚，神跟挪亚做约定嘛齁，然后呢过后变成十字架，可能神要你记得的就是说，讲到说他应许你，他跟你做的盟约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救赎咯。这一次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了啊。Ruth 说呢，能生孩子还不好吗？有些人还不会怀孕，越来越多不怀孕症。确实啦，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啦。Ruth 说的也对啦啊，确实是现在越来越多不能怀孕的也是蛮多，因为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包括现在我们吃的东西等等啊。但是我们也要为这已经有怀孕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孩的人，也是要有一些的怜悯之心啦齁，也是要有怜悯之心啦齁，所以也是要想一下啦啊，因为如果说你说我一直生一直生，那你说他们经济负担啊、压力各方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我们不能以一个竹竿打倒全部，一定是这样，因为每个人所经历的，我经历的又不是你经历，你经历又不是我经历。当然 Ruth 讲的也是很真实啦啊，如果说主给你，那你就多生也 OK 啦啊。那当然你觉得说诶，我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避孕工作，我觉得也很好啦啊，也没问题的哈。彩虹是一个约定，一个盟约啊，也就是说神跟人的盟约，所以当时后呢，耶和华神跟挪亚做一个盟约，做一个约定啦齁，做一个约定。好，一个盟约啊。好啦，今天太迟啦啊，真的不要多讲啦齁。生病一定是来自魔鬼的吗？因为教会里说一生病就是搅扰。No, 病有两种病，一种是外来病，一种是自治病。所以呢，外来病跟自治病有两种病啊，之前都有分享过很多次啦，甚至在我的120计划里面也是分享的有两种病啊。所以两种病呢，这两种病呢，是一种是自治病，一种外来病，一种是跟罪有关系，跟魔鬼有关系，一种是自找的哈，所以呢，病有两种，未必是一种啦哈，所以呢，那是不正确哈。好啦，我们今天真的到这里啦，太长啦，太多啦哈。好，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用一首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福大家。我们用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吧。哈利路亚，我们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义啊。愿我们一起来到走这条道路，愿他陪伴着我们走个春夏秋冬。祝福大家。 为什么还这样多人啊？ 我刚刚去上了个厕所啊，急得我真的是，顺便也把我的饭，我的菜放进锅里面去什么呢？去把它弄热哈、啊，去把它弄热。那再跑过来，我要关电脑了，看到这么多人。哎，其实这段时间真的蛮想念大家的，蛮想念大家的，就是。就觉得好像诶在平台上渐渐把大家当成像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儿子，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真的就觉得哎呀，真的盼望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大家需要抱团取暖，一起走前面这条道路。所以真的这段时间真的蛮想念大家的，但是我想大家加油啦，一起成长，一起长大、哦、因为看到这两年要步进第三年的这个旅程当中，看到大家都不断的在长大，不断在长大、哦、也看到就是能跟我们一起走的就一起走到现在、哦、没有办法一起走的那只能慢慢的，他们只能暗淡的离开。不管能走不能走，我觉得都很期盼啊，大家都在各方面在长大跟成长。所以我这些天赶紧的啊，其实也不赶紧了，也花了大概两个多月了，装修啦，把这里的电线呢、网线呐、数据线呐什么，把它拉好之类做好啊，所以真的，哎呀，今天讲多了。哎，就到这里吧啊，我们再来听最后一首歌吧。哎呀，真的，也继续为我祷告啦啊，看看接下来什么课程我们可以一起进入新的课程啊啊，因为这段时间神还没有给我，还没有给我什么的一个方向，我还不大确定什么方向。我们这首歌来结束吧，愿我们大家如果可以见面我们就见面，如果不能见面我们一起忠心到永远，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我们直到见主耶稣的面，我们一起走这条道路。我很喜欢这首歌，有时听着听着的时候就流泪就哭了。
这样爱慕你，一生都不离弃。耶稣，我主，你对我真好，直到一天我闭上我双眼，我总心不会变，等你应许实现。我终于得着生命的冠冕，我忠心不变，我是你到永远。直到一天我闭上我双眼，我忠心不会变，等你应许实现。终于得着生命的冠冕，我重新不变，不是你到永远。哦，不是你到永远。中心